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虽然我们现在在疫情的艰苦的环境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电波，通过网络空间和听众朋友们见面，也可以和我们的嘉宾来分享。那今天呢，凯传就在我们的新乡小站请到了李英姐妹。李英姐妹呢，虽然在温哥华，但是我们也不能见面。今天呢，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来和她聊聊。李英姐妹你好，我知道您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能不能谈一谈您在中国大陆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第一个职业是当教师的，我作为教育人才，88年去海南，89年呢，那个时候年轻嘛，就觉得当老师好像挑战不够大，就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改了行，就从事经济工作，做进出口。91年呢，自己呢就成立了公司，就开始做房地产。97年我就开始做建材，做生意嘛，认识很多国外的人，给我一个挑战，可以出国去闯一闯。哎，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决定呢，正好那个时候加拿大对中国大陆开放了投资移民，就申请加拿大的投资移民。2000年呢就来到加拿大 landing。所以说我的职业从教师到经商做房地产，因为我是搞教育的，我先生我妹妹我们全家人都是搞教育的，那我又办了私立学校，最后的职业又是回到教师。
刚才听您分享真的很有趣啊，觉得您的人生好像画了一个圆圈，原来是教师，然后又回到教师这个职业。不过也想问问您，做教师和做经商实在是天壤之别，因为教师是来教书育人，是完全的给予别人，而经商呢是需要从别人那里赚得最大的利益。那教育界又是一种精神世界的东西，而经商呢明显的是在物质世界打拼。在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信仰呢？
在中国呢，要说没有信仰也不正确，说有信仰更不正确。做生意做得越大的时候，你里边越没有平安。经济领域里我们说就好像是那个潮水般似的，潮起潮落，看到一些个人呢，他可以几十亿身价一夜之间就破产，就好像圣经说左边千人扑倒，右边的万人扑倒。但是我就非常感恩，就是我还是在生意场上成为一个不倒翁，后来我才感觉到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当人处于一个位置的时候，里边非常没有平安，大家呢都觉得我不能输给你。那我们知道靠人好像是能够掌握的东西不多，你想成功往往就不能成功。当人里边没有平安的时候，人的方法就是进庙宇了。那大家呢都比，你今天去了哪个山，花了很多钱上了香，还要请一些偶像回来，还要开光，说哎呀这个山的这个灵啊，大家都去。所以说呢，在生意场上就学会了拜偶像，各大庙宇基本上我们都去过，各种偶像都拜过，但是你越来越感觉到更没有平安，更觉得冥冥之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但是是什么不知道。你越不知道越恐慌，越不知道越紧张，越不知道越没有平安。说在中国就是这种状态。
你心里真的相信他们吗？
心里不太相信， 但是呢有点怕。我的性格呢就说别人有的我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拜了偶像就像护身符一样。那我一想，反正是你能请得起我也请得起，我不能比你少，万一要真有呢，我不就输给别人了吗？我们里边呢真能觉得有一些个事情是被动的，我们人是不能掌握的，财富你掌握不了，每一次你这个生意成功，我们心里真的是没有底，好像你是在一片汪洋当中，你就是那一叶小舟，你随时可以翻船，我们不得不找一个偶像。实际上我现在想起是自己欺骗自己，暂时的一个心理安慰，并没有解决里边的平安问题和恐惧问题，所以说才让我们里边那个洞越来越大，恐慌越来越大，不满足也越来越大。
实际是一开头是从一个无神，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拜假神。那你也决定移民到加拿大。
因为当时呢我要移民呢是考虑到教育问题，那我也很向往自己有了基础到国外来也不错，但是经历了两年的申请来到温哥华，一下飞机我里边有一个失落感，人又少又安静，像我们在中国我们在生意场上每一天忙忙忙车水马龙，这边呢都是一栋栋别墅见不到人，我们这个职业女性到这边家庭主妇要买菜要开车什么都要自己做，更重要的是教育成了一个问题。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家庭的孩子条件比较好，学习都不努力，到了这边发现西方更自由，学校呢竟然有学生是抱着孩子来上学，未婚的爸爸带着孩子，他们那边呢有幼儿园是免费的，学校呢有一些个避孕工具，我就更恐慌了。过去呢在中国啊，孩子不需要我来管，我只要在外边我赚钱就好了，到时候把钱拿到家里，孩子听不听话呀学不学习我也没有精力去管，到这边要面对他们了，青少年反叛期，那我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那你知道人呢是会逃避的，那我想赚钱是我的长项，我还是回去回中国赚我的钱，这边呢三个孩子就丢给我老公管就好了。圣诞节之后呢我就准备回中国，在我们身边相识的一些个朋友嘛就说，哎呀林大姐，圣诞节之后你要回中国了，教会你要不要去一下，要不然也很遗憾哦。哎，我觉得这个建议挺好，我说那我走之前圣诞节这么重要的节日，那我应该去教会看一看，就这样带着全家人去教会。
我也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哈，我们常常跟一些朋友说你来教会看一看吧，但是他们会马上拒绝，因为他们说，哦，我是在中国我是拜别的宗教的呀，我是很排斥的。那为什么您不但不排斥还要带着家人一起去呢？
我说过我什么都拜，只要别人说这个灵，但是呢并没有给我有平安，而且呢我也从内心当中没有经历这些个偶像对我有什么帮助，因为我不能自己骗自己。那我这个朋友邀请我去教会呢，我说啊机会来了，我应该去感受一下。真的是第一次去教会让我终身难忘，第一次听到赞美诗歌的时候，我这个钢铁女侠已经从内心当中被瓦解了，唱那首阿爸父是触动我最深的一首诗歌。在生意场上别人说我是有高位的父亲，实际上我父亲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去世，我九岁就没有父亲，就养成了我这种天不怕地不怕，我只要靠自己，因为我没有父亲可靠了嘛。冥冥当中好像是有一只手在帮我，不知道帮我的是谁，那我想可能就是我的父亲在冥冥当中是不是在帮我不知道。但是唱那首阿爸父的时候，原来我感觉这双看不见的手，这位高位的父亲原来是天上的阿爸父，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这么多年我要找的真神我没找到，我拜了那么多假神，花了那么多精力也花了那么多金钱，做了一些很多愚昧的事情， 真的是很委屈，也觉得呢人怎么这么愚昧，有一位真神我竟然不知道。我的内心真的像决堤的海一样，我过去是铁女人，是不会流眼泪的。过去我妈妈说，如果你要是能看到我女儿的眼泪，那就等于你捡到金豆豆了。那一天我是没办法控制了。还有唱那个我最知心的朋友，哇、哦，原来这位神在我人生的每个台阶每个小站，是他的手搀拉着我，没有让我滑向死亡线。那个圣诞节的晚上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多年的我心里的疑惑，心里的那个不平安，就好像我这艘船终于找到港湾了，应该抛锚了，独一的真神上帝的身上。
你当时心中有没有疑问，真的找对了这个神吗？
我第一次去教会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知道有真神，但是呢，我既然找到了真神，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独一的真神的这个概念，所以我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哪一个神最大。带我去的朋友说，这个问题我得让牧师跟你谈。那牧师呢就带一本圣经到我家来，他让我读创世纪的时候呢，就说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既然创造了宇宙万有，那他一定就是最大的了。那我就说好，我就做决定了，我就信这个神了，因为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我是被造物，那我就信这位神。我就这样选择了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当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生命记第八章十八节的时候，就给我一个感恩让我降服的一个答案。他说我得获财的力量是神给我的。过去呢，我们都很骄傲，觉得哎呀，你看我多会读书，很顺利的考上大学，你看我多聪明，做生意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我也知道，就是说那双看不见的手让我顺风顺水的是冥冥当中的一个力量。当我在圣经当中找到答案，就是我得获财的能力是神给，并且十九节呢又警告说，你不可忘记你的上帝，随从别神侍奉敬拜我们过去拜的那些偶像。所以就让我做个决定，就是我在中国的那些个花钱请来的那些个偶像，那些个假神，那我要做处理了。既然我有真神，那些都是偶像，那都是人手所造的，都是花钱买来的，就给他清理了，就砸碎了，给他毁坏了就好了嘛。
那您不心疼吗？那么多钱。
你像我们过去有好多饰品，像玉佩呀、之前的东西，刚开始呢有挣扎，就觉得哎呀，我那些个一个玉之前的我可以卖掉啊，甚至我也
对对对，好多人这么想的。
等哪一天回中国的时候，退的退，能换的就换。后来我读圣经呢，我专门抓神的祝福，真神我没有恢复跟他的关系，我得罪神怎么办？怎么样讨神喜悦，我就用红笔全部画下来。我觉得这是我得祝福得恩典得保守的秘诀，我不能少一项。在圣经里我也读到，那些个被污秽的东西，既然我们认为它不好，我们为什么还要让它去污秽别人，这个东西还把它当作一个不舍得丢弃呢？后来我就做个决定，在家里做属灵的大扫除，到保险箱里把我认为值钱的那些个玉佩偶像的那些个东西自己就砸了，用报纸把我怕让别人捡来不好绊倒别人不好，全部丢垃圾桶。之后呢觉得内心也蛮释放的，
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是他们原来拜这个拜那个，而且有的好像就是像艺术品珍藏的这些和价值连城的那些东西啊，那他们就真的不舍得去砸掉扔掉，要不然就卖了呀，转送给别人啊。但是您给他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哈，就真的是砸掉了，真的是在神面前表达一心跟随这个真神。
那我信主之后呢，读到神的话语，那知道生活的一些问题都是人的罪带来的。我们知道移民生活不容易，走信仰这条路也不容易，征战也很大。慢慢的回过头来，就觉得上帝真的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更新改变的工作。不知不觉我们家每个人生命都有改变，去教会就让我们全家人受益，顺服就是蒙福， 我觉得这太好了。去教会读了圣经之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我自己属灵的基业我要经营。那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中国我不回了，我的公司我也不做了，我要在这边呢好好的经营我属灵的基业。先生说你没发烧吧，我说没发烧，我很清醒。我说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最明智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呢，我们就有机会全家人在这边呢每个星期天去教会，那我们家呢也开放。自从去了教会之后，我更忙了，就是传福音，受神学装备啊，在教会里侍奉啊。我说这个忙呢是有永恒价值的。过去我们关心的是地上的，是物质世界的，现在上帝给我们另外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扩张了境界，让我看到什么是属灵的了，什么是属天的了，什么是永恒的了，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短暂的了。我宁愿放弃这个地上的物质的东西，我要追求永恒价值的东西。因为我在这边呢是办学校，那我信主之后呢，我也把自己奉献给神，作为全职的侍奉神的神的仆人嘛，只要宣教。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回中国，神恰恰呢就把我拆回中国，让我看到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毒品是泛滥的，都是 KTV，都是这些个夜店，就发现学校毕业的学生吸毒，有一些个非常优秀的学生，还有一些个不好的学生，那因为吸毒从四楼上跳下来就是当场身亡。所以说呢，就让我看到这个毒品对社会对个人的破坏性。上帝呢也真的是很奇妙，就让我呢有机会呢就认识到台湾的刘明和牧师，这个晨曦戒毒是做得非常成功。那刘明和牧师说，哇，女传道人对这个戒毒事工这样有负担，他就邀请我去台湾，我也很愿意去台湾去学习。看到这个晨曦戒毒的成功，看到晨曦现在的同工，整个晨曦系统他们大概是有上百名同工，80%-90%都是吸毒戒了毒之后被上帝使用的人。刘牧师每一年他都要来温哥华，那一年呢正好也是我们温哥华这边大麻合法化的那一年，那他呢就很有负担，他在教会呢就分享这个福音戒毒，我们怎样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我们有福音的使命。教会呢有一女传道，还有他说他也对这个福音戒毒有负担，他也很想加入这个晨曦的福音戒毒的事工。当时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师母，她对这个非常有负担，她说我也加入。那刘牧师就说，你们知道福音戒毒这个工作有多大的挑战吗？你们预备好了吗？那当时呢那就是加上我，我们就三个人。那我就想啊，人是最重要的，有了人那上帝就要成就一切。那正好一个姐妹呢也感动，就说有人了那我们就奉献给你一套房子，因为做福音戒毒我们租房子就很难了，因为房东要知道你是搞戒毒的，那人家会不愿意租我吗？甚至租了他也会让你走吗？那有房子有人，哎呀，上帝也很奇妙。我们这个房子是9月8号成交，那我们第一个学员就10月份就从这个香港来到这边。虽然我们这个事工确实是比较有挑战比较危险，但是呢就是看到一个人他生命的改变，神在他们生命当中一步一步来做工，也让我们呢看到神的作为，这个福音的大能，福音戒毒的这个工作，明显的看到神的作为。你是明显的看到一个人从那样的败坏，那样的五毒俱全，变成今天能够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那都是神莫大的恩典。更重要的是看到他们不但跟神的这个关系改变，跟家人的关系改变，被家人接纳。你救一个人就救一个家庭，并且呢救所有认识他们的人，他们都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无可救药了，他就自生自灭吧。但是他们被改变了，让周围的人都觉得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这还是这个人吗？遇见了什么事儿？他怎么能会改变呢？这是一个活的见证。因为这个工作你一个人面对三个人都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了，你一个人面对四个人那已经是高危了。 我们做一个就让他成为主的门徒，那这一个人就好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他们真的是经历过死亡，被神改变之后出去就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见证，所以说神会使用这些个人。
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知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活不起来。我不要将来忧虑，因我心注定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许多现在不能是他。当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前往生，每一步越走越光明，中山里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是他。当我知谁掌管明天，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